所以袁了凡先生他在少年的时候遇到孔先生啊，孔先生替他算命，算他一年这个一生的寿命啊，只能活到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呢。所以真是有命啊，确实如此啊。做官呢只能做到县长，不大，还四川省一个县长。所以说他说的活到53岁寿命到了，那就应该提前呐、啊，辞职回家乡啦，落叶归根吗？死在家乡吗？还可以算他一年呐、啊，每年国家给他的俸禄，所谓的公务员的薪水有多少，都算得出来哦。说一礼一时，莫非前定啊？真的是这样子哦，一个人的禄是有个定数的、哦，时禄嘛，啊、哦，俸禄嘛，甚至算他考试第几名，都算得很准。秀才考试14名71名第9名一名都不差呢，你看孔先生有这种本事。所以袁了凡一听一看他的事实一对照完全一样，就深信不疑了，他非常深信命运。既然一生的命运都已经定了，那么所以袁了凡的心就定了嘛，他就不打妄想了。世界人这个求功名追求功名追求财富，你看袁了凡，你看了凡四句里面，袁了凡没有追求功名，也没有追求财富了，他心定了，他不求了，因为他晓得命里面有的终须有啊。你求命里面没有的，你求都求不到的。他懂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他碰到云谷禅师，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打坐3天3夜啊，连那个妄想妄念都没有，不动一个杂，不动一个念头，你看多厉害，好像圣人的功夫入了禅定一样啊。禅师呢就很佩服袁了凡，哎呦你这个功夫好哎，了不起哎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哟。这袁了凡就说实话了，哎呀禅师啊，我的命啊被人家算定了，那打妄想也没有用嘛，我就不想了。云谷禅师一听了啊，哈哈大笑，哎呀我以为你是个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一个凡夫啊。你看看了凡四训啊，这个袁了凡先生讲到袁了凡先生是这样，确实是一个标准的凡夫啊。为什么说他标准呢？因为他不造恶也不造善，他没做坏事也没做好事，他就照着孔先生给他批的命运过他的日子去，随业流转嘛。实在讲这也是很可悲的耶，一点都不自在啊，他被命运给束缚住了。后来他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给他开导，他才明白才觉悟，原来命可以改造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命虽然有个定数，但是有个变数啊，也有个变数啊。所以说最后啊、哦、袁了凡就断恶修善啊、哦、根据改造命运的这个方法断恶修善，他最后真的改了命了。佛经也常常讲到啊，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，这是属于迷，这就是迷啊。如果我们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话，那就是悟了。我们六道凡夫，我们是六道凡夫啊，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有啊，它很严重呢。那么四圣法界的众生啊，所谓的声闻缘觉啊，菩萨佛，他们有妄想也有分别，但是他们没有执着，是他不入轮回啊，他跳出轮回去了。或是连分别都没有的话，那么就超越了十法界，进入到一真法界的境界了。什么华严经上面讲到啊，毗卢遮那佛那个华藏世界也就是一真法界，那么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，十方诸佛所住的报土啊都是一真法界。所以必须要断尽的这个执着分别，把它断尽了。那么妄想虽然只断了一部分呐、啊，因为妄想最难断，说实在的，虽然没有断尽，所以一真法界、啊、里面还有阶级的分别。所以有41位法身大士吗？佛经常常讲到这个，就是有41个阶级。那么阶级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妄想越少啊，这个阶级啊越高；妄想越多，那么阶级就越低了。所以只要破了，最低要破了一品这个无名妄想啊，破一品无名就挣一分法身嘛，啊，这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了。哦，那个神通道力是不得了的呀，他跟诸佛如来的思想见解都相同了。 由此可以知道啊，十法界啊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，六道轮回也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，那么三恶道当然也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。造善因得善果啊，造恶因一定得到恶果。要知道业因果报是丝毫不爽的，所以我们要度自己，决定要破除分别，破除这个执着。说实在的，破除分别，破除执着，说起来容易，可是做起来很困难哦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无量劫来流浪生死苦海所带来的这个习气和烦恼，怎么会那么容易断得了呢？不容易的。所以说十方的诸佛刹土里面，为何偏偏赞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的宏愿确实和诸佛如来是不一样的啊。诸佛如来的刹土啊，说实在的，要是不断掉分别，不断掉执着，决定去不了，很难得生。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啊，不断也能往生。所以十方诸佛共赞啊，千军万的共子啊，我们净土宗就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其他的宗派也知道哦，但是我们是专修净土的，所以对这方面特别的深信不疑。这个烦恼妄想啊，说实在的，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呢？我们净土宗就是用读诵经典的方法，或者是用念佛，主要是用念佛的方法来控制的哈。所以我们念头才起来的时候，佛号就要提起来哦，不要让它发展下去哦。古人说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，所以要觉得快，觉就是念佛，这样子石头压草压久了，功夫就得力了，习惯成自然了，这是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的哦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用这种方法，我们就可以破我们的执着，执着就慢慢的减，慢慢的轻了。说实在的，执着就是为自己，为我们自己的念头，慢慢就变得淡了，让我们的功夫就越来越好了。为自己的念头没有了，我们的念头都怎么样？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为了社会，为了众生，也就不再为了自己了。能够达到这种境界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功夫成片，也就是功夫得力，那么往生西方就有把握了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呢、啊，说实在的是一场梦啊，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啊，梦幻泡影吗？啊，世间富贵啊，跟花间的露水一样啊，一下就破灭掉了。所以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我们何必冤枉造那么多罪业呢？去乱求，去盲求，去瞎求，去拼命的营造，都在造业啊，造罪业。你不懂得善恶的标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真正觉悟了，真正明白了，就不会再造罪业，也不会再做坏事了。坏人为什么会做坏事？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嘛，他心不安嘛，他有所求嘛，有所贪爱嘛，就会拼命的造罪过了。所以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态度看法和想法，要从我们的心地上去彻底的改变起来，这才重要。修这个改造命运应该从心地改起，这是秘诀所在哦。等等会了凡会讲到这个问题。我们迷惑颠倒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就想自己，管别人家的闲事，占有欲特别强，想要占有一切的人和事和物，想要控制，这是很麻烦的，这就是造业的第一因素。所以我们觉悟了，就把这些都放弃掉了，不会想要再控制啊占有一切的人事物，这种行为我们就不会去做了。能够放下这些哦，你就会得到大自在哦。所以这时候就真正的身心安乐了，福慧增长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福报，真实的智慧。我们的智慧福报就是被所谓的控制占有给障碍住了，所以我们的智慧福报不能够现前。我们本来性德具有的，说实在的，无量无边的福报哎，都不能够现前的。 若是这个道理佛没有给我们说明白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知道的。所以自信里面本来就具有无量的才艺、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功德、无量的福报啊！这有谁懂得向自信中求啊？没几个人懂啊！啊，所以祸福的操纵，说实在的，是操纵我们自己的首领，而命运是自己造的，所以啊，我们自己可以改造命运，并不是把我们命运给人家去算啊，拼命去改命，不，这是不行的，没有用的啊。我们只要把自己啊舍弃，一切为社会，一切为众生，那么这种的想法、这种的看法、这种的观念，那么就能够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，因为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心愿嘛。我们的心愿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的话，我们就会立刻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了。所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哦，我们去求佛菩萨，这时候就会感应道交了，有求必应了。如果你是为自己，糟糕了，你的心愿，我们的心愿跟佛菩萨的心愿不相应，你怎么求都求不到，绝对有障碍。倘若我们所求没有应的话，这是我们自己有障碍，是自己有业障哦。只要我们忏除业障，我们所求呢就会现前哦。所以佛家啊，哦，讲修行啊，有无量的法门啊，哦，任何法门都讲到忏悔法，只是忏悔的方式不一样而已，其实效果是相同的。那么我们一定要忏悔，到底忏悔什么呢？忏悔我们为自己是错误的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想求名求利啊，求别人的恭敬啊，这都是错误的。还有的人呢，现在大家知道世界灾难很多嘛，哈，啊，就想哎呀，想要找一块福地去住啊，避免灾难呢，啊。其实到哪去是福地呢？不见得那个地方就是福地哟。什么地方最安全呢？说实在的，这个世间呢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最安全的，只有修福积德最安全。灾难就是来了，共业我们挡不住嘛，啊，但是我们有别业啊，共中有别嘛，所以我们有好的地方去。我们到哪里去呢？我们移民嘛，现在常常讲移民嘛，我们不是移到哪一个国家，我们移到哪里？移到所谓的极乐世界哦，西方净土。这是佛经给我们的开导，甚至你要想啊，真正的避免娑婆世界的灾难，因为娑婆世界不是光我们这个地球而已哦，有无量的星球哦。那个灾难说实在的，天上也有灾难呢，不是人间而已啊。啊，火烧初禅天，水淹二禅天，风吹三禅天，三禅天上都有风灾，你看怎么办呢？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平安的地方嘛，可以这样讲啊。所以说，我们真正觉悟的人就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就没有生死的观念了，也就没有时间的观念了。我们晓得生命决定是永恒的，我们只要依照啊这个原理原则去改造我们的命运，我们将来的生活当然越转呢，变得就越殊胜呢，越转就越好嘛。所谓境所以心转，所以归根结底修心最重要。我们晓得我们是中国人啊，中国最古老的祖先充满了真实的智慧哦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很多诸佛菩萨在中国示现啊，叫我们福祸要认清楚，讲了很多经典，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是圣贤所造的嘛，啊，所讲出来的。所以说世界上很多人把祸当作福，把福当作祸，他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是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不认识，不够清楚，对祖先智慧的遗产没有去深入的了解，这就很糟糕了。所以积善断恶灾消福来这八个字啊，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。我们到哪去移民，想要找个安全的地方都不可能，说实在的，哪里最安全？再从心地上找，这个最安全。外面的境界是找不到的，如果在外面的境界上真正的找到了，就可以消灾免难了，那么所谓的因果的定律也就被推翻了，命运的说法也就被推翻了嘛，没有这个道理的呀。说实在的，因果的道理连诸佛如来都不能够推翻， 都没有办法改变的，这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转变完全要靠我们自己觉悟哦，觉悟的人才能够积善，才能懂得断恶。说实在的，灾难到底从何而来呢？是从我们的恶的念头、不好的思想、见解、偏差的行为招来的灾祸啊。我们晓得人类最大的灾祸是什么？就是战争。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与我们与一切众生结恶缘而产生的。战争的来由是这个。所以说在佛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一句话假若要使这个世间没有战争，除非我们不吃众生的肉啊。所谓若要世上无刀兵，除非众生不食肉。如果这个世间的人还要吃众生的肉啊，那战争就绝对避免不了。所以历史上到现在你看都有战争啊，战争就很难避免了嘛。